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，只有用信心去调和所听见的道，用生命去实践圣经的教训，才是真正信道的人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，是鼓吹人离开神而追求自己的享受与物欲的时代。其实我们什么时候屈服在这些压力之下，即使是一些不重要的小事，我们都是有意的背叛了神的权柄。如果我们不尽快的纠正这些错误，我们的处境将是十分的危险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一起和我们来思想不信的恶心这个主题。看似这好像是说那些拒绝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，但其实今天的信息是对信徒说的，提醒我们要小心听从神的话，以及服从神的一切命令。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信耶稣的人有永恒的保障，但是圣经同时又清楚地指出基督徒生命中所存在着的危险，而这危险就是不信的恶心。不要以为这是指的失丧的人来说的，其实不是。即使是信了耶稣的人，很多时候我们都发现在我们内心深处依然有不信的念头。试想，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的祷告不蒙应允呢？其中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我们根本不相信神会垂听祷告，会依着我们所求的应允我们。有些人不肯到侍奉的岗位上来侍奉神，是因为他信不过神会供应他所需用的一切。多少时候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，都是因为我们不信神所说过的话，我们不让神的话在我们生命中产生功效。虽然我口里说我信，但是在实际的表现上却显示出我们的不信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三章。还记得在旧约的时候，神引领他的百姓离开埃及为奴之地，经过了西乃山，而神在那里赐下了十条诫命以及许多的法则，要以色列人遵守。然后神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，就是神所应许赐给他们为业的地。而就在要进入迦南地之前，就在迦南地的门口，摩西先打发12个探子进去，目的是要窥探那地的实情是否一如神所应许所说的那么美好。然后下一步呢，他们就要进去。摩西派出探子去窥探迦南，不是要做出决定到底要不要进去，因为那地是神应许给他们世代为业的。可惜探子在回报的时候竟然出现了10-2的这一面倒的负面结论。虽然他们一致说迦南地真的是非常美好，的确是像神所说的流奶与蜜之地，但是10个探子却因为看环境的险恶而不敢进去，并且影响了以色列民也都不愿意进去。这些就是不信的人。这个事迹其实在旧约民数记第14章已经有记载了，我们就一块儿先来看这一章的经文。我们看1-12，民数记14章1-12，经文这里说： 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嚎。以色列众人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，全会众对他们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是死在这旷野。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？众人彼此说，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摩西、亚伦就伏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，窥探地的人中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，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但全会众说，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。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？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，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强盛。民数记14章1-12节。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当日的情况。结果神怎么样处置他们呢？神因着他们的不信大发烈怒。民数记14章40节-41节经文记载，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有罪了，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。摩西说，你们为何背叛耶和华的命令呢？这事不能顺利了。摩西指出，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是叛逆耶和华的罪。而接下去的第42节-45节，民数记14章42-45节经文又说，不要上去，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，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。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，你们必倒在刀下，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，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。他们却甚敢上山顶去。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，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，把他们杀退了，直到何尔玛。以色列人全然叛逆神，没有听从神的话，他们已经来到迦南地的边缘，差一点就可以进去得那地为业。但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他们看见迦南人像巨人那样的健壮高大，城墙又是那么坚固宏伟，他们自知一定不是对手，必败无疑。他们甚至形容自己在这些迦南人面前就好像蚱蜢那样。神不错，是把这地应许要赐给他们，但是面对实际的环境，他们恐怕还没有进去就已经遭殃了。所以为了保命，他们宁愿放弃不进去，而不信神的应许和能力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，多少时候我们口里说信神，但我们却陷在同样的问题里，就是不信的光景中。我们回头看希伯来书3章8-4章2节，作者在这里说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，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，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经上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？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？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？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好，以上所读的是希伯来书第3章从第8节，我们看到了第4章的第2节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呢，我知道你们是信徒，你们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是同蒙天召的弟兄姐妹。但是有一件事我依然要提醒你们，而这件事情是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，那就是对神产生疑惑和不信。即使在今天，不信的情况依然可能发生在你跟我的身上，所以非常值得我们去警惕和提醒。圣经说这是不信的恶心。事实上，所有的不信在神看来都是恶的。将来在永恒的审判台前，人最大的罪就是他的不信。不信是最大的罪，这是圣经所定义的。所以不要说这个人他很好，他又有教养又有身份，但是只要他是不信神，他存着不信的恶心，在神面前他是犯了大罪。希伯来书第3章12节，作者警戒我们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要知道，不信的心不单单是对神产生疑惑，不信的心乃是拒绝神所说的话，不相信。有时候我们很稀奇，为什么自己的记性那么差，刚刚发生的事就是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神的恩典，神怎么样奇妙的带领，怎么样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为我们开路，甚至于显出神迹奇事，让我们生活中丰丰富富的得着供应，怎么样领我们经过试炼困难，这些经历好像我全部都不记得了。回想你过去所经历的日子，有多少次你是带着绝望沮丧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无助地把你的难处告诉神，你对神说你自己无能为力，你求神为你解决问题，而神是怎么样的领你走出幽谷，怎么样领你安然度过。这些经历我们岂不是应该历历在目吗？岂不应该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吗？我们怎么在困境里神为我开了路，使我在绝望中看见了希望，神的恩典怎么样从来没有间断地临到我身上，他的关怀是怎么样的无微不至，是怎么样的保守我，叫我得着指引，得着帮助。难道这些都不存在我的脑海中吗？难道我已经把所有的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吗？神过去怎么样，今天依然一样，因为神永远不改变，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，昔在今在永在，不改变的神。我们无助的时候，神显出怜悯关怀，显出他的大能领我们经过。神尊重那些信靠他顺从他的人，神一定不会叫信靠他的人羞愧。神不会忘记自己所应许的，神记得他所说过的每一句话，而神也要实现他所说过的，兑现他的每一个承诺。我们根本不用担心，只是有一件事我们要担心的，就是不信。我们任何事情都不必担心，唯有担心我自己是否不再信神，因为神他实在是可信的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内心起了疑惑，觉得哎呀环境太难了，难道大概神也无法处理，这个时候我们要安静下来数算一下神在我生命中过去的作为，我就能够重新恢复对神的信心，对神的倚靠了。第二方面我要分享的，就是圣经说要提防一颗 刚硬的心。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以及十三节，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十三节，作者说了，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这里提到有人被罪迷惑，他的心呢就刚硬了。今天我们到教会去参加各种聚会，我们一块唱诗听道，我们追求认识神，不但从神的话语中，从诗歌当中，从传道人的信息中获得鼓励和帮助，我们更是乐意跟一群弟兄姐妹一块读经，一块追求，彼此相劝，互相扶持，这都是合乎神的心意的。神不要我们孤单的独自的做一个基督徒，神要我们学习过肢体生活，过教会弟兄姐妹一起相处的生活，学习彼此相顾，彼此扶持。我们要一块在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成长。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可以独立了，不用再靠别人了，我们就危险了，就是走错路的开始。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到神那里去，求神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，帮助我完完全全的依赖他。我们告诉神，没有他我不行，没有他我什么都不能，我什么都不能做。主是葡萄树，我是枝子，离了葡萄树，枝子就不能做什么。事实上也的确如此，人生是多么脆弱，人是那样的无助，只有神才可以扶持我们走人生的每一步。我们要学会信靠神，顺服神。要是我们觉得靠自己就够了，自己可以独立，我有足够的力量照顾自己，我可以离开神而生活，我们就是把自己陷入险境了。因为跟着我们就会对神冷淡，我们心呢也变得刚硬。圣经提醒我们要小心，免得我们心硬了还不自知，免得我们落入心硬的光景中。其实一个人他的心变得刚硬，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，那需要一段时间，不是他心里说要刚硬就会刚硬。一个心硬了的人，他对神会表现出冷淡，这个心是开始于不信，不信神的话，不信神的能力，不信神的供应，不信神所说的一切。神无论要求什么，他都毫不考虑，他都完全推却。久而久之，多次以后，人的心就变得麻木，变得刚硬，神的话语不能在他生命中再产生功效，他对神的话没有任何感觉，到最后他根本听不见神的声音，他心里再也没有神的地位。有些弟兄姐妹说呢，我知道神过去曾经向我说话，我曾经跟神建立过关系，我尝过天恩的滋味，我也领受弟兄姐妹的爱心，我也读经也祷告，我跟神的关系很好，但是今天呢，我不再听见神的声音了，我也不再跟神有良好的关系，那些情况已经成为过去。其实弟兄姐妹，神依然乐意对他说话的，只是我们没有给神机会，我们把自己的耳朵关上了，我们刻意不去理会神的声音，不让神的话语在我生命中产生功效。圣经指出，基督徒的危机之一，就是存着一颗不信的恶心，以背向神，违背神的话语，做神不喜悦的事。还有今天的经文还给我们一个信息，就是这样的行为会让神忧伤。我们除了提防不信跟心硬之外，我们还要晓得神在为这样的人忧伤。希伯来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经文这样说，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？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？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？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神因着人的不信心中忧伤难过，这是唯一让神感到忧伤的事， 神不会因为人遭遇困苦和逆境感到忧伤，因为神的大能、神的恩典足以应付，足以为人解决所有的问题。然而，当人拒绝他的恩典，当人不信他的时候，神的心是忧伤难过的，因为神不能勉强人的意愿，叫人重新对他有信心。圣经这么说，事实就是如此。不管我们相不相信，神的心真的是因为人的不信，因着人怀疑他而忧伤。试想，为人父母的，如果承诺过给孩子某样东西，或者替孩子做某些事情，然而这个做孩子的总是不信，怎么样都不肯相信，甚至怀疑父母的动机，那做父母的心情会怎么样呢？会好受吗？会快乐吗？当然不会，相反的，心里一定很难过，一定很忧伤，因为孩子不信他，因为孩子怀疑父母不爱他。其实你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你真的会信守承诺，但是无奈孩子他总是不信，这个不信让你感到既苦恼又无奈。最悲哀的是他不听你的劝告，你指点他往好的方向，你为他的好处着想，他偏偏不信，他偏偏悖逆，反其道而行，结果招来灾祸。试问为人父母的你心情是多么难受，虽然这个灾祸他自己招惹的，但你心是多么的伤痛。同样的，我们的不信也一样让神陷入痛苦中，因着我们的不信让神的心忧伤难过，我们又于心何忍呢？有些时候我们内心会有挣扎，我们很想信神，但却好像有另外一股力量，另外一种声音叫我们不要信神，我们现在挣扎苦恼中。这个时候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，求主加添我信心，叫我无论如何我信靠他，我相信神绝对不会错。内心经历挣扎，这个不是罪，然而这是一种对与错或者善恶之争，是我们要决定怎么样回应。有些时候神许可某些环境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，目的是为了操练以及加强我们的信心，以至于我们更能够信他。当我们踏出信心的第一步的时候，我们必然雀跃，因为神是信守承诺的，神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，我们一心相信就看见了他的荣耀，这样呢，我们的信心也会大大的增长。神会忍耐，会等候我们，会等待我们的成长，他晓得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磨练，所以他容许苦难，容许生活的逆境进到我生命中。在试炼中，神会为我开出路，叫我经历到神的能力是怎么样拖着我，领我经过。当神看见我们落在挣扎中的时候，神不会忧伤，因为这是必须的一种磨练。唯有神看见我们放弃了，不再信他的时候，他的心才忧伤难过，因为我们给魔鬼留了地步而不自觉，我们离弃了神，心里不再信他，神的心会因此忧伤难过。但愿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明白神的心肠，我们都能够在各样的试炼中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，紧紧地信靠神。最后一点我要分享的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九节，希伯来书三章十九节这说了，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。跟着希伯来书四章第一节第二节经文说，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，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好，作者提醒我们要信靠神，不要因为不信而错失神为我们预备的福气。神给以色列人最大的安息就是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，因为这地是神早就应许给亚伯拉罕的，而信守承诺的神，无论以色列人怎么样，神至终都会把他们带进去。然而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，所以他们这一代的人不能进去，神刑罚他们要在旷野多走40年，直到这叛逆的一代全都死在旷野为止， 因为他们存着不信的恶心，他们不能进去。弟兄姐妹，透过以色列人失败的经历，让我们获得警惕，不再重蹈他们的覆辙，免得我们因为不信而错失了神为我们预备的福气，错失了神为我们设下的最美好的生命。神不会赐福给那些不信他的人。既然我不信神，我就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。神的福气只会给那些信靠他又遵行他命令的人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，这里说，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你可以每个礼拜到教会去，你可以听很多福音电台的节目，甚至在海外还有机会可以看到福音的电视节目，你可以听很多道理，甚至你到教会去参加查经班，参加祷告会，或者是学习圣经真理的课程，你可以满足于学习的过程，但是却不一定因此就对你的生命带来益处，带来造就。因为如果你只是把学习圣经当作一种学科来研究，只是满足于研读的过程，那么圣经对你根本没有益处。原因是什么？这里说得很清楚了，你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，你没有让神的话语在你生命中产生应当产生的功效。所以我们不但要认识真理是什么，我们更要让我们生命从真理得到益处。我们要用信心接受所听见的道理，让自己的生命去实践所听见的道，这样才有真实的益处，才能真的叫我们灵命成长。所以圣经说了，单单听到而不行道的人，他就好像对着镜子观看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，他只增加头脑的知识，但生命却没有任何长进，甚至于是倒退，因为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，没有行道的决心和表现。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，也是神所不喜悦的，对我们生命毫无益处的。弟兄姐妹，只有用信心去调和所听见的道，用生命去实践圣经的教训，才是真正信道的人。今天的讲题《不信的恶心》就讲到这儿了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神关心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，什么时候我们向神说不，我们就离不信的恶心近了一些，这是危险的讯号。罗马书六章十二到十四节说，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